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5月2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做好了军事干预为内瑞拉的准备。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5月2号发布报告，谈论新疆大规模监控是如何运作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呼吁国际社会就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对中国施压。另外，知名的人权律师唐晶玲4月29号出狱之后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感谢美国之音听众和国际社会的支持。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做好了以军事干预手段制止委内瑞拉动乱的准备。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对福克斯商业电视台说，军事行动是可能的，如果有必要这样做的话，美国将会这样做。但是蓬佩奥重申，美国更加希望委内瑞拉实现和平的权力过渡，由社会主义总统马杜罗把权力移交给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的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瓜伊多。美国和其他大约50个国家已经承认瓜伊多为这个南美洲国家的合法领导人。蓬佩奥释放的美国有可能出兵委内瑞拉的信号迅速地招致俄罗斯的反驳，俄罗斯是马杜罗的坚定支持者。俄罗斯方面表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蓬佩奥通电话的时候警告说，美国在委内瑞拉进一步采取的侵略行动都将充满最严重的后果。拉夫罗夫谴责他所说的美国对委内瑞拉内政的干涉，并且称这严重践踏了国际法。瓜伊多呼吁委内瑞拉军队加入反对派阵营，推翻马杜罗。蓬佩奥在电视采访中说，面对街头示威的马杜罗本准备星期二离开委内瑞拉前往古巴，但是俄罗斯说服他坚守国内。马杜罗和俄罗斯外交部否认他准备离国的说法。莫斯科说，美国的说法是信息战的一部分，目的是动摇委内瑞拉的军心，酝酿政变。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三解除了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斯的职务。特蕾莎梅说，调查显示威廉姆森要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华为公司的讨论被泄露负责。上个星期媒体报道说，英国将允许中国电信业巨头华为有限度参与英国的 5G 网络建设，在美中有关下一代通信技术的纠纷当中走中间道路。媒体披露说，在国安会的一次会议之后，特蕾莎梅下令不得让华为提供未来 5G 网络的核心部件，但是将允许华为向英国电话公司提供部分非核心技术。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内阁大员讨论最高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场合。有关信息最初由英国全国性的报纸披露出来，英国议会对泄密大为恼火。特蕾莎梅致函威廉姆森说，有关泄密的调查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威廉姆森要为未经授权的信息泄露负责。威廉姆森被解职之后致函首相，坚决否认与泄密有任何的关联，但是特蕾莎梅说，没有发现有关事件的任何其他可信说法可以解释这次泄密。美国新财年国防预算在国会遭遇迄今为止最大的挑战。掌管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对五角大楼的在提交预算的时候，将数额庞大的支出计划归类为海外应急行动经费提出强烈的质疑。军方领导人警告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利用美国的国防预算争执迅速地发展军力，威胁美国利益。权力很大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委员会 5月1号举行听证会，国防部和军方最高官员都到场作证。国防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彼得·维斯克洛斯基在开场白中措辞强硬地说，行政当局将1000多亿美元预算纳入海外应急行动经费，以躲避预算控制法的做法冒犯了他。国防部今年3月宣布向国会申报总额7183亿美元的2020财政年度国防预算，其中1650亿美元将被归类为海外应急行动经费。五角大楼官员当时说，这一新预算将为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再迈出坚实的一步。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警告说，如果按照2011年通过的预算控制法对国防部实施自动减支，美军会再次受到重大的打击。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阿吉拉对美国之音说，他对五角大楼官员有关中国与俄罗斯对美国威胁的描述没有异议，但是他认为政府应该以正当的方式向国会申报国防预算，不应该以海外应急行动经费为名蒙蔽过关。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星期三在参议院作证，他为发布穆勒报告调查报告的这个方式进行辩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司法部长巴尔呢，星期三在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公开作证，就穆勒报告的相关问题接受参议员们的质询。那民主党参议员们呢，他们主要关注巴里处理瓦尔处理和公布穆勒调查报告的这个方式。那么知道特别检察官穆勒是在3月22日的时候结束了长达2年的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调查。那么巴尔在2天之后，也就是3月24日致信国会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的4页摘要。那他在这个摘要中说呢，穆勒的这个报告没有得出特朗普竞选团队与莫斯科有勾结的这个结论。那穆勒的报告没有就这个特朗普总统是否妨碍司法公正得出结论。不过巴尔在这个4页的摘要中认为呢，没有理由对特朗普总统提出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那民主党人认为呢，巴尔的这个摘要没有正确反映穆勒调查的这个内容。那在这个听证会上呢，巴尔表示，鉴于外界对穆勒报告的关注程度，他觉得有必要在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向公众公布一些信息，但是呢，不完整的信息将继续引发舆论的辩论，因此他觉得这个公布出报告里面得出的一些根本性的结论是有必要的。那么他这个给出的摘要呢，就是这一些结论。那么来听听他在这个听证会上是怎么说的。
So I decided to simply state what the bottom line conclusions were.
因此我决定只是陈述根本结论是什么，这也是司法部通常做的，做出二元决定，有还是没有犯罪。我们也是为这个目的准备了那封信，陈述报告的根本结论。我们使用报告里面的措辞来陈述那些根本结论。我把它比喻为在经历很长时间审判之后宣布判决，而这时候审判记录还没有全部公开，这是我们试图做的，告知人们根本结论是什么。我们不是在总结410页的报告。
As to the bottom line conclusion, we were not trying to summarize the 410 page report.
那在参议院举行这场听证会的一天之前呢，《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特别检察官穆勒在3月27日的时候给巴尔致信。那他对这个报告的处理方式感到担忧，认为巴尔的这个四页摘要缺乏完整的背景，引发公众困惑。那么这个事情也是听证会上许多民主党参议员质问司法部长巴尔的问题。那巴尔说他打电话给穆勒讨论过这个事情，但是穆勒没有认为摘要的内容里面有不正确的地方。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And I asked him if he was suggesting that the March 24th letter was inaccurate,
我问他，他是否认为3月24号那封信的内容不正确？他说不是，是媒体报道不正确，媒体过度解读。我问他，他的担忧到底是什么？他说主要是他对于没有得出妨碍司法结论所给出的解释，他希望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多的披露。
那巴尔在四页的摘要中说呢，穆勒权衡了有关妨碍司法这个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的证据，但是无法得出结论。那他说他和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呢，在考察这些证据之后决定没有充分的证据对特朗普总统提出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不过巴尔在摘要中没有说穆勒在报告中呢是有提到十处这个特朗普总统有可能妨碍司法公正的情形。那这些呢是直到4月中旬的时候经过编辑的这个400多页的穆勒报告的版本公布之后人们才得以知晓。那民主党人呢就指责巴尔说呢他这么做是有意在保护总统。那他们还不满这个巴尔在国会议员和媒体有机会阅读这个报告的完整内容之前就召开记者会讨论报告的结论。那在星期三的这个听证会上，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和其他的共和党参议员们呢，他们主要是关注的另一方面内容，也就是穆勒调查背后的这个政治动机，以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及其竞选团队可能存在的违规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5月2号发布报告，谈论新疆大规模监控是如何运作的。报告说，当局利用手机应用程序对新疆穆斯林实施非法的监控和任意的拘留。这份68页的报告题为《中国的算法暴政：对新疆警方大规模监控 App 的逆向工程》。报告说，从2018年1月到2019年2月，人权观察对一种公安机关使用的手机 App 进行逆向工程研究。该 App 可以连接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也就是一体化平台，被称为新疆警方汇集个人数据显示潜在威胁人员的警务方案。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说，我们的研究首次的证实，新疆警方正在对民众的合法行为进行非法的信息收集，然后利用这些信息来对付他们。中国政府监视着新疆居民的一举一动，找出被他认为可疑的对象，王松莲说，然后再对这些人进行更深入的审查。人权观察表示，新疆当局正在从一般民众身上收集大量不同类型的资料，从血型到身高，从宗教气质到政治倾向。该警务平台以36种人为数据收集目标，包括停用智能手机的、避免与邻居社交的，以及热衷于为清真寺募集资金或者是物品的人。人权观察得出结论说，这个一体化平台追踪新疆的每个人，靠着追踪手机、车辆和身份证，它可以监控人们的动态，还可以记录用电和加油的情形。人权观察发现，这个系统和遍布当地的检查哨共同构成一道隐形或者虚拟的围栏。另一方面，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他在专访当中呼吁国际社会就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对中国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介绍。
布朗巴克大使最近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谈到了中国的宗教自由的情况。那么布朗巴克大使批评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行动，我们来听一听布朗巴克大使他是怎么说的。
I would start out by saying just broadly,the Chinese, it seems really is.
看起来中国真的处在一场和信仰的战争中。这是一场他们不会获胜的战争，但他们正在针对维吾尔人，中国西部地区的穆斯林信众。他们长期以来都在追踪藏传佛教徒，他们也在追踪并且关闭中国各地多个基督教家庭教会、法轮功信众等。发生在维吾尔人群体的情况尤为恶劣，因为有100万人被关进拘留营。他们还规定 你不能给你的孩子们起比如穆罕默德这样的传统的穆斯林名字。你在斋月期间不能斋戒，那里真的有一场和伊斯兰的战争。我认为中国所做的很不好，我认为对维吾尔人来说很艰难。我们已经呼吁国际上对中国施压，促使其停止针对信仰的战争，特别是停止他们对维吾尔人、佛教徒、基督徒和法轮功信众的行动。
布朗巴克大使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穆斯林世界的国家，共同就宗教自由情况对中国施加压力。他是这么说的，
让世界了解到中国对其不同信仰群体正在做的事情，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所进展。我认为总的来说这是有帮助的，但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去做。我认为需要有一个国际联盟来给中国施压，促使中国意识到他们在其自己的宪法中要求宗教自由，他们是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签署国之一，这一宣言保障宗教自由。我认为我们需要持续作为一个广泛的国际联盟，特别是穆斯林世界的政府，一道对中国及该国对其穆斯林群体所做的事情进行施压，这需要在世界上公开被提出来，特别是在世界上的穆斯林人口集中的地区，那些地区的政府需要就中国对其穆斯林群体所做的事情对中国施压。
布朗巴克还警告说，美国国会可能会有更多更强的声音要求中国改善宗教自由情况。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说法。
只要中国对维吾尔人持续是这类政策，让100万人进入拘禁营，对这个宗教少数群体采取压制的政策，我认为你就会在美国国会听到越来越多反对中国这些政策的声音。这样的政策持续时间越久，那样的声音就会越强，更强有力的声音就会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切实的行动和步骤。国会议员们将会要求特朗普政府或者提出根据中国的这些政策要求对中国施压制裁的法案。我认为当前这种情况持续越久，这样的声音就更多更强。
隶属于美国联邦政府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周一发布2019年度报告，中国第20年被列为特别关注国。这份报告指称中国系统性的、持续的、恶劣的违反宗教自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对此作出回应说，中国政府依法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他说，中国法律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宗教名义从事违法活动。耿爽还指责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一贯对中国充满政治偏见，并表示其言论根本不值一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目前在北京与中国官员举行最新一轮贸易谈判，随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前往华盛顿进行另一轮会谈。姆努钦表示，希望在这两轮会谈当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之前美中在贸易上的几轮磋商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希望双方争取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成一份互利共赢的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提到了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而美东时间星期二的晚间，他也计划对一个企业团体要发表演说。那么这些方面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看点？
一般来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审慎乐观看待这两个星期分别在北京以及华盛顿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 我们知道呢，也注意到再过几天，也就是5月2号，美国呢之前对中国所授予的对伊朗制裁豁免呢，将在5月2号失效。那美国国务院已经表示，在星期四之后，美国将不会更新对中国的这项伊朗制裁的豁免。我们知道伊朗呢，中国是伊朗的最大石油买家，而国务卿蓬佩奥呢，星期在一场华盛顿一场公开的演说当中表示，他并不认为美国的单方面决定会对正在进行当中的美中双边贸易谈判带来负面的冲击。他也相信有信心美中之间的双边贸易对话呢能够顺利进行。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针对价值高达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施加了惩罚性的关税，并且呼吁中国要改变贸易行为。中国呢，则针对价值达11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施加报复性的关税。而这些措施呢，也使得美国的农业以及制造业遭受了负面的冲击。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他们标志性的蓝色设备在全国许多农场都能辨认出来。
我们以种植机和谷物车而闻名。
Kenzie 制造业公司位于爱奥华州威廉斯堡80号洲际公路沿线，很容易在其制造中心前的大型广告牌上发现公司的产品。 Kenzie 在这里雇佣了500多名员工。
钢铁是 Kenzie 的命脉，我们的工厂本质上是一个焊接车间，我们对钢铁进行切割、炼造、塑形、喷漆。
由于美国对大多数国家进口的钢材征收25%的关税，现在的钢价更高了。
对钢材征收的关税直接影响到我们基础产品结构的核心。
特朗普总统征收关税的目的是促进美国钢铁生产和相关就业。迪克斯说，虽然美国国内钢铁行业获得了一定好处，但是成本增加对 Kenzie 这样的公司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些关税对我们成本结构、对员工家庭的盈利能力，现在对我们的经销商和客户产生了影响。
这些客户大多是美国农场主，他们是用 Kenzie 的产品种植大豆种子。大豆出口现在受到报复性关税的限制，导致大豆价格下跌，美国农民今年的总体收入再次下降。这意味着许多人不太可能购买 Kenzie 制造的产品。
市场大幅下滑，我们挨了一拳又一拳。我们为产品支付更多的费用，然后转嫁给客户。我们在出口方面有同样的问题，我们不能出口对我们有利的东西。
迪克斯向爱奥华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乔尼·恩斯特解释了他的担忧。恩斯特和爱奥华州的农民一起参加了在 Kenzie 公司举行的圆桌会议。恩斯特表示，他从这些会议中收集个人故事，对帮助特朗普了解对他的选民的影响大有帮助。
他的谈判风格非常不同，他想从最坏的情况开始，通过谈判达成一项良好公平的贸易协议。但是分享这些故事是非常重要的。是的，他确实有影响，我认为总统确实在听。
但是迪克斯说，一年的关税已经对 Kenzie 的运营造成了损失。
我们的规模并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去年对我们的影响达到了7位数，这是一大笔钱呢。
到目前为止，这笔损失还没有转移到客户或者员工身上。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因为关税问题而直接裁员，但我们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爱奥华州威廉斯堡发出的报道。
美中贸易谈判的主要目的之一呢，就是希望在知识产权以及强制性的技术转移等等问题上面取得实质进展。而中国呢，更是希望美国来取消对中国产品的关税措施。那么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表示呢，今天晚上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演说呢，渴望从美国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讨论盟国以及中国在第五代无线网络上面的合作所带来的可能的安全风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就在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得到美国等多国承认的临时总统瓜伊多鼓励委内瑞拉民众为了罢黜马杜罗走上街头，并且对该国一些军方成员表示支持的活动发生之后，包括美国副总统、国务卿在内的多位美国官员表态支持委内瑞拉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行动。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介绍。
那我们知道白宫方面跟我们说说对于这个事件都有什么样的表态呢？
好的，湘云。那么在星期二的早上，白宫表示正在密切的关注委内瑞拉的事态的发展。那么到了下午，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在白宫对媒体重申，那么美国希望委内瑞拉能够实现政权的和平移交，但是他也强调，美方目前尚不排除任何的选项。那么博尔顿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说，我想要说明两点。那么第一，作为美方的首要目标，美方想要和平的权力移交。但是博尔顿说，他也愿意这个重申，那么就像特朗普总统一开始就已经说过的那样，马杜罗和那些支持他的人，特别是那些不是委内瑞拉民众的人，应当了解到所有的选项目前都在桌面上。博尔顿说，特朗普总统正在密切地关注委内瑞拉的局势。那么他还强调说，瓜伊多所进行的不是一场政变。博尔顿今天早些时候在推特上向委内瑞拉军方喊话，他说，委内瑞拉民众已经明确地表示，当前这条通向民主的道路是不可逆转的，委内瑞拉军方要做出选择，拥抱民主、保护平民和经由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国民议会成员，或者面对更多人为的不幸和孤立。那么除了博尔顿之外，美国的副总统彭斯星期二早上也通过社交媒体对瓜伊多表示了支持。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今天在自由行动中走上街头的瓜伊多国民议会成员和所有热爱自由的委内瑞拉人民，我们与你们同在，美国将与你们站在一起，直到自由和民主得以恢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在推特上强调，民主不能被打败。他说，今天临时总统瓜伊多宣布启动自由行动，美国政府全力支持委内瑞拉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民主不能被打败。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周二发布的最新消息，国务卿蓬佩奥与巴西外长阿劳若周一举行会晤时也谈到了委内瑞拉的局势。国务院的消息表示，双方重申了捍卫委内瑞拉人权和民主，以及对抗诸如古巴等损害委内瑞拉和该地区其他地方民主治理的这些恶意行动者的承诺。那么此外，多位的美国国会议员也对委内瑞拉发生的情况进行了表态，其中共和党籍的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推特上发文说，今天委内瑞拉任何人都不能袖手旁观，武装部队、警察、司法和政治领导人，你们必须要么支持恢复宪政民主，要么支持古巴对委内瑞拉的殖民，你的选择将定义你的一生。那么另一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汤姆·科顿发文说，委内瑞拉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是政变，被文明世界认可的合法政府正在声称其合法权利，马杜罗政权才是在哈瓦那、北京和莫斯科支持下针对委内瑞拉人民的长期的政变和犯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里克·斯科特也在推特上表示，美国与按他的这个话说，就是为了他们的生活、自由和神圣荣誉战斗的委内瑞拉的爱国者们站在一起。他还特别对中国和俄罗斯喊话。里克·斯科特说，中国和俄罗斯支持马杜罗及其野蛮政权足够长的时间了，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如果明智，现在就应该结束对马杜罗的支持，这不是你们的战斗，让委内瑞拉人民自由。此外，民主党籍的参议员鲍勃·梅嫩德兹与迪克·德宾也都对瓜伊多表示了支持。那么其中梅嫩德兹参议员说，我们持续与希望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过渡，结束马杜罗犯罪政权的瓜伊多与委内瑞拉民众站在一起。我今早与国安顾问博尔顿通话，重申了两党对于恢复委内瑞拉民主的支持。此外，德宾参议员则呼吁在加拉加斯试图保护马杜罗的这个俄罗斯人和古巴人退后，让委内瑞拉民主让这个委内瑞拉的民众来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主持人，
乔振，那国际上对于这起事件又有些什么样的声音呢？
是的，我们看到联合国的发言人杜加里奇周二午间的时候是透露，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现在正在密切并且担忧地关注着委内瑞拉的事态发展。杜加里奇说，古特雷斯敦促事件各方要最大限度地克制，并且要求所有的利益相关方不要使用暴力，恢复冷静。这名发言人表示，联合国正在与事件双方进行接触。 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委内瑞拉发生的情况与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讨论。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委内瑞拉极端的反对力量退出，并且避免使用暴力。俄罗斯外交部发布声明，呼吁避免动荡和这个流血暴力，并且称委内瑞拉的问题应该通过没有前提条件的负责任的磋商程序来解决。俄方还呼吁委内瑞拉反对派避免来自外国的所谓这种破坏性的干涉。那么在记者截稿时，尚未看到中国方面对此次事件有何表态。此外，巴西的总统博尔索纳罗则通过推特对瓜伊多表达了支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博尔索纳罗表示，巴西与委内瑞拉人民、瓜伊多和委内瑞拉民众的自由在一起。玻利维亚和古巴则谴责在委内瑞拉发生的这一事件。玻利维亚总统莫拉雷斯称，在委内瑞拉发生的是一场政变。他周二通过推特敦促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对此予以谴责，并且确保不要让暴力夺走无辜的生命。莫拉雷斯还批评美国在委内瑞拉煽动暴力和死亡。此外，古巴外长罗德里格兹也通过推特对马杜罗表示支持，并且呼吁美国停止针对和平的侵犯。那么代表瓜伊多的驻华盛顿大使周二下午表示，美国没有参与协调这场在加拉加斯进行的反对马杜罗的活动。此外，根据路透社的消息，委内瑞拉安全部队向瓜伊多发射了催泪瓦斯。此外，委内瑞拉的国民卫队的一部军用车辆在加拉加斯的一处军事基地外冲撞并且碾压抗议人群。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警告，美方不会对中国海警或者是海上民兵与海军区别对待，因为他们正在被用来推进中国的军事野心。据报道，中国军方近年在南中国海修建人工岛礁的同时，还使用了半军事化和名义上非军事化的手段，用渔船建立了一个海上的民兵体系，配合中国海军共同推进北京在南海和东海的战略。观察人士指出，美国将中国海警以及海上民兵视同海军的做法，将导致军事摩擦的风险增加，尤其是在南中国海，事态可能会急剧的恶化。那么对于这个观察人士的这种担忧，做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两位嘉宾发表了个人的看法。那么首先呢，前中国海军司令部的中校军官姚成，他就认为渔船是人民战争理念的沿用，美国海军部长的这个警告是非常的及时和准确。姚成说，
我在南海舰队工作长达十多年，我对中国在南海的这是意图非常清楚。那么您讲的这个海上这个民兵，这个其实是他们是他的武装部队的一部分。海南省有一个部门叫海洋厅，海洋厅下面有一个处叫渔政处。那么这个渔政处的处长历来都是由转业军人来担任的。他这个渔政处和这个南海舰队这边的接触是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你比如说海军的飞机在海上失事了，那么马上通知渔政处，渔政处就派出大量的渔船到海上去帮我们搜索。那现在看中共在南海的作战他不占优势，但是他还是在沿用他的这个所谓的人民战争的这个理念。他到时候派出几百条上千条的渔船围在你的美国的导弹驱逐舰周边，你真的不好下手。所以现在看呢，这个中国的武装体系呢，不光光是这个野战军、海空军，他的预备役，特别是这个海上的这些渔民，他们船上，他们的现在的船都是很先进的，有很多船都排水量都达到几百上千吨的，基本上上面都有武器。他一旦作战的时候， 它可以担负很多的作战任务，所以我认为美国的海军部长提出来这个东西是非常及时的，也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那么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他认为用牛刀来杀鸡反而是显得狼狈不堪，他建议美国需要建立合适的兵力形态来应对不同的挑战。张静说，
我这个特别要提醒，海军所受的训练跟海岸防卫队所受的训练其实是不太一样，而且海军对于登临汽捕渔船以及所谓的这个 parametry 也就是准军事化的这些的比较复杂的情况，其实是海岸防卫队的强项。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个要提起，其实在这个1980年代这个台湾海峡这个中国大陆的渔船经常越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由海军去处理这些渔船越界的事情，但是呢，因为我们处理之中，我们曾经也这个动用过武力，我们也曾经发生过撞击事件，而且我们也造成过意外的伤亡。后来呢，我们发现必须要成立这是所谓海上的警察的力量。为什么？因为登临缉捕那些采取司法警察权，它需要的执法技巧更为精细。所以呢，我们当时先是成立了所谓这个就是保警第七总队，后来才成立了所谓海岸巡防署的海岸巡防总队，而且呢，这个海岸巡防总队事实上到现在表现也很好，所以我们在澎湖的海域或者金门的海域无论缉捕很多去盗捕珊瑚或者越界捕鱼的东西，发生的冲突也比较小。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意外的发生。所以呢，美国的海军今天要是面对这个在南海去面对所谓的这个海上的民兵假如以海军平常的训练它毕竟是用来打硬仗的，这个比不上真正的所谓的海洋防卫队 Coast Guard， 它基本上就是像这个加勒比海缉毒蓝难民，他们就表现了非常的纯熟。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这个海军你把它当作是一个牛刀，但是呢，你今天碰到的却是它带有敌意的鸡，那你要用牛刀去杀鸡，必然弄得自己十分狼狈。所以美国很可能要去发展比较小吨位，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美国特别将滨海战斗舰 LCS 去进驻新加坡。其实美国假如是说他用现在所谓这个叫做这个宙斯盾级或者神盾级的驱逐舰去做这个东西他一定做得非常狼狈不堪。但是他就是可以随时有轻快兵力，而且能够迅速机动灵活的去处理海上民兵，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我整体上我还是要重复一遍，它不在于对象是谁，而是对象采取了什么行为。假如对象采取了真正武装冲突的行为，断然将它处理，这是可以的，而不是说因为所以我一再强调这个就是美国其实在这上面吃过很多亏。假如你回想当初在贝鲁特的陆战队的爆炸案，你就知道要处理尤其还有在这个就是整个阿富汗跟伊拉克，就有很多是穿着平民的服装，然后带着这个自杀的炸弹。所以这些都是让美国也必须要去慎选适当的兵力形态来处理这个未来可能会面临的挑战。
那么前中国海军司令部中校军官姚成他就认为，中共不会想真正的在南海打仗，南海渔船只是中共的战术手段。姚成说，
我个人认为美中之间的军事冲突不可避免，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么军事冲突的最大可能就是海上，现在台海和南海这两个都是热点。我前面讲的就是美国希望在南海与中，要是打仗的话在南海打仗，因为美军航母到了这个台海离大陆很近，大陆的这个岸基部队的对美军的威胁很大。但是呢，中共呢他又不想在南海打，所以他就不断的给台湾台海增加压力。其实中共是不敢打台湾的，如果中共对台动手，可以说他面临的政治危机甚至可以导致他这个共产党政权的垮台。那么现在南海发生的这个事情，就是中共采用这个渔船的这个事情，其实是中共在南海 作战过程中所准备的一种战术手段而已。他想通过这种战术手段来遏制美军在南海的行动。那现在看我觉得美军的这个海军部长提出来这个问题非常的及时，也是他美国人也看到了中共的这些手段。
那么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他认为，历史拒绝浪漫，和平不是任何人的善意施舍，而是认真处理的成果。张静说，
我必须要在这边非常感这个就是感叹啊，要讲一句话，我们人类啊，这个往往预期的战争它最后都没有发生，往往是啊不预期的战争啊，意外擦枪走火反而发生了。这个美苏啊对视，冷战对视，大家都预备啊，红军啊跨过了这个就是说这个铁幕，然后直接从横扫啊这个从波达啊河谷横扫北德平原，然后一直积极的备战红军演习，然后北约啊这个练习，最后这个战争确实啊没有打起来，然后苏联也就垮台了。而大家都不会相信啊，有一天伊拉克啊会去啊侵略，这个就是侵略啊科威特，甚至他还跟美国大使讲说，我明天要打啊这个叫做这个科威特，你们有什么意见？美国大使说我们没什么意见，他也真的打，最后结果打成了波湾战争。所以呢，我们今天啊看到啊，就是美国跟啊这个华盛顿跟北京有这种紧张的关系，但是呢，这个越是大家啊关心，我倒觉得大家反而会认真去思考的问题。但是呢，很多事情啊不要讲的那么笃定。我们啊在台湾能够维持了这么多年的和平，不是啊任何人施舍的善意，靠的是我们自己的努力。我认为姚先生啊在啊是非常啊信心坚定，认为啊北京不会打啊台湾。我倒是不是这样认为。假如我也谢谢姚先生的信息，我也很欢迎姚先生搬到台湾来住，而不要留在加州。假如你真认为台湾真的假如是可以高枕无忧，我们要高枕无忧，我们就要认真去处理两岸关系。我们不要去乱拖任何人的下水。我们在台湾有一个很错误的心态，认为美国人一定会来帮台湾，所以呢，他可以肆无忌惮。我认为这样玩总有一天会玩出火来。台独确实会造成美中确实会冲突。所以呢，我们今天必须务实面对这些负责任，去面对这些态度。我们也希望美国跟这个叫做中国大陆确实具有矛盾，北京跟华盛顿之间也存在很多摩擦。但是呢，我也非常的这个就是乐意看到双方以积极认真，而且就算相互有所谓争执，但是至少大家没有去掉以轻心。我们特别要强调，所有的战略的算计是冷静而且冷酷的无形算计，而不是浪漫的这些充满感性的去诉求。我们历史是拒绝浪漫的。我们假如没有严肃的去面对而且负责任的去处理两岸的关系，我们无论如何把美国拉下水，或是我们让美国跟大陆去为一个不应该发生的冲突而打一仗，这是我们在台湾的人对不起大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参加中俄联合海上演习，同时不忘联手中国，向西方北约发出信号。俄罗斯舰队抵达青岛参加海军节之前，专门访问了菲律宾和越南，并且跟菲律宾海军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军演。俄罗斯这次特别派出了一批新式的战舰参加中俄双方的联合军演和中国海军节的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今年的中俄联合海上演习活动星期一在青岛开幕，但俄罗斯舰队在与中国联合军演之前，专门在敏感的南中国海与菲律宾海军也举行了联合军演。参加这次中俄联合海上演习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主力战舰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将以及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驱逐舰和一艘补给舰四月上旬首先访问了菲律宾马尼拉，当时菲律宾与美军正在举行联合军演。太平洋舰队新闻处说，这支俄罗斯舰队 4月32日与菲律宾海军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了联合军演，双方演练了舰队的战术机动和组织相互通讯等科目。停靠马尼拉期间，俄罗斯舰队指挥官还会晤了菲律宾海军司令。俄罗斯舰队接下来访问了越南金兰湾，今年正值中越边界冲突40周年。1979年的中越边界冲突之后，前苏联加强了对越南的军事支持，为了应对中国的威胁，苏联空军特别是太平洋舰队专门在金兰湾部署了分遣舰队。俄罗斯从金兰湾撤走之后，最近几年来俄罗斯媒体上时常出现重返金兰湾的讨论。俄罗斯与越南几年前曾经签署协议，为俄罗斯舰队进入和停靠金兰湾提供便利。除了会晤越南海军领导人外，俄罗斯舰队这次还向2009年在当地揭幕的金兰湾纪念碑献了花圈。这个纪念碑位于前苏联太平洋舰队在金兰湾后勤补给机场的原址上，主要纪念苏联、俄罗斯、越南军人和平民。俄罗斯海军说，俄罗斯舰队的这一系列举动是为了在亚太地区展示俄罗斯海军军旗，巩固同这些亚太地区国家的海军合作。这支俄罗斯舰队结束访问之后，于晚些时候从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发，由太平舰队旗舰瓦林格号导弹巡洋舰所率领的另一支俄罗斯舰队会合，在4月29日抵达中国青岛，参加今年的中俄联合海上演习活动。中俄两国海军过去曾经在较为敏感的地中海和波罗的海举行过联合演习。在冷战时代和今天，地中海和波罗的海是前苏联和俄罗斯与北约激烈较量的平台，但在中美关系变化之际，今年的中俄海上联合军演选在青岛附近水域举行。就在中俄海上联合军演开幕的前一天，美国军舰再次穿越台湾海峡。4月初，另一艘法国军舰也同样穿越台湾海峡。随同瓦连格号导弹巡洋舰星期一抵达青岛的，包括了完美号近海护卫舰和别洛乌索夫号补给舰等新式战舰。这两艘军舰都在最近2-3年才加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服役。完美号具有隐身功能，也是太平洋舰队所接收的第一艘这一级别的近海护卫舰。俄罗斯这次还特别派出了奥斯利亚比亚号登陆舰参加中俄军演。这艘登陆舰虽然老旧，在前苏联时代由波兰建造，但奥斯利亚比亚号拥有丰富的在俄日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地区登陆演习的经验。就在这次中俄联合海上军演开幕的同一天，属于北约和欧盟的拉脱维亚表示，来自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明斯克号登陆舰和敏捷号近海护卫舰等战舰曾经逼近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域。明斯克号和敏捷号与正在参加中俄军演的奥斯利亚比亚号和完美号都是同级舰。俄罗斯官方媒体说，这次中俄联合海上军演是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所发出的重要信号。美国不愿意看到中俄结成军事同盟，但如果美国继续施压俄罗斯或是中国，这两个国家就会采取更多的联合军事行动。军事分析人士采冈诺赫说，俄罗斯与北约对抗升级，与中国的许多军事合作和海上演习将会继续，而西方对此都非常在意。他说，俄罗斯目前更多投入海军建设，首先满足北部和远东地区的要求。采冈诺赫说，普京几年前就向军方和军工企业下达任务，要到2030年时，要使俄罗斯海军的力量能够同美国一比高下，这是今天俄罗斯军界的一个主要目标。俄罗斯也派出了最新式的格尔什科夫海军商舰号护卫舰以及厄尔布鲁士号补给舰参加了刚刚结束的中国海军节活动。这两艘军舰 都隶属于俄罗斯北方舰队，分别在去年服役。戈尔什科夫海军商舰号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建造的第一艘大型远洋战舰，具有隐身功能。俄尔布鲁士号具有在北极航行，一定程度上能够抵抗冰层的能力。这两艘军舰今年二月从俄罗斯北部出发，开始远洋航行。他们虽然参加了青岛海上阅兵，但在参加中俄联合军演的俄罗斯舰队抵达之前，这两艘军舰已经离开青岛，驶向太平洋舰队基地弗拉迪沃斯托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知名人权律师唐金玲，他在4月29号获释之后，希望很快的了解外面的状况。同时他表示，五年的铁窗生涯进一步坚定了他的信念。唐金玲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感谢美国之音的听众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5月1日，网上的律师权益群组出现了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唐金玲的名字，他的加入立即引起群组很多成员的欢迎。唐金玲1971年12月生，湖北省荆州人，上海交大应用化学系毕业，自由撰稿人、维权律师，独立中文笔会的荣誉会员，中国非暴力抗争公民不合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2014年5月16日，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以涉嫌煽颠罪正式拘捕。2016年1月29日，被广州中院判处5年有期徒刑。唐金玲4月29日出狱，出狱后当局将他遣返湖北老家。他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是祭拜服刑期间过世的母亲。与此同时，他希望很快了解外面的状况，于是加入了网上维权律师群组。他在美国之音说，
参加群组我们可能主要是现在因为很多状况我都不了解嘛，现在是了解一下有关的情况，再一个看看具体的一些案件，现在还只是处在学习阶段，具体的对于哪些案件呢，怎么去推动，这个我暂时还没有参与。
唐金玲迅速希望了解和适应外界环境，表明五年的铁窗并没有磨灭他的意志。他说，对他来讲，铁窗内外的生活政治上没有区别，因为监狱外面生活的人也没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他说，
是在监狱期间，包含在看守所以及到后面在监狱，这个正好对我来说是一个沉思，就是自己过去经历以及思考未来的一个机会。在这里呢，我也可以重新自己来问一下自己，是不是能够在压力之下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在这期间呢，我在这个5年的监禁当中，我也再一次确认了自己就是说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理想。
唐金玲获释正值中国高调纪念五四青年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向中国青年也提出了6点理想和信念方面的希望，例如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等。不过其中并没有唐金玲追求的五四传统的民主与自由理想。唐金玲感谢美国之音听众和国际上对他的支持。他说，
对听众们呢，我是要表达感谢，因为就是说美国之音的很多听众正好是积极就是热爱人权就是热爱自由的人们，就是说他既有中国的很多民众，也有就是外国的各类人士。我想的话，正是因为这些人士对我本人以及现在正在被抓进那个监狱当中的很多民主的和人权的斗士们都提供了莫大的鼓舞，也对改善他们的处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就是希望能够各界人士持续的关注中国目前仍然被关押的以及还正在那个拘捕没有被判决的那些维权啊民主人士以及宗教信仰人士的关注，促进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报道说，唐金玲出狱后，她的妻子汪艳芳希望人们在关注其丈夫的同时，也关注江天勇律师的状况，因为今年2月底出狱的709律师江天勇迄今仍受公安和国保人员的监控，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民间团体呼吁蔡英文总统就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召开国际记者会。与此同时，台湾立法院也应该通过以台湾的名义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星期三表示，尽管台湾今年还没有收到世卫组织的邀请函，美国等国家都已经表态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已经在今年的一月已经通过了决议案，邀请盼望台湾被邀请参加 WHA。 美国的、加拿大的、日本的、欧盟的国会或他们的官方卫生部长都先后的表达向 WHO 表达希望台湾能够今年能够被邀请参加今年5月20号在日内瓦瑞士的 WHA 的大会。
蔡明宪还说，该协进会今年也再次去函 WHO 秘书长及各国代表，除了介绍台湾的医疗成就及贡献，也强调台湾不应该被世界卫生体系排除在外。台湾联合国协进会星期三召开2019台湾加入 WHO 宣达团国际记者会，除了请蔡英文总统紧速召开国际记者会，也呼吁立法院通过以台湾名义加入 WHO 的决议。与会的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表示，在民进党全面执政之下，无法相信蔡英文总统还没有为台湾出席 WHA 仪式召开国际记者会。
我想这个时候他要竞选连任，展现蔡总统的智慧跟勇气吧，我们一定要努力叫他要亲自出面来做呼吁。那第二点，我也很意外，有史以来第一次民进党主导立法院居然没有通过这样一个决议，说不过去。
吕秀莲还指出，中共花了23年才进入联合国，韩国及朝鲜也花了15年的时间，台湾也已经努力了17年，希望不久的将来就能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厉英杰日前出席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抗药性结核病计划管理国际研习营致辞时表示，台湾降低结核病发生率的成功经验可以成为全球卫生当局的参考依据。台湾透过经验分享，展现协助解决全球问题的决心。但是很遗憾，2009到2016年，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HA， 在那之后就再也无法进入世卫的大门。林杰强调，卫生无国界，很难排除台湾2300万人兼顾全球对跨国传染病的共同忧虑。台湾是负责任的世界公民，在解决传染病和许多其他国际健康议题上贡献良多。美国与其他志同道合国家了解这一点，并将持续要求世卫组织把全球卫生置于政治之上，让台湾再次参加 WHA。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这次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呢，是由亚威编辑，我是陆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带您一起回顾一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做好军事干预委内瑞拉的准备。不过呢，蓬佩奥重申，美国更希望委内瑞拉实现和平的权力过渡。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三解除了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的职务。他说，调查显示威廉姆森要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华为公司的这个讨论被泄露事件负责。那么以上呢就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的内容。这个节目呢是由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